好，我们一起有个简短的祷告。主啊，当我们在读你再来的信息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的心能够敬畏郑重这件事情。主，让我们今天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为着那一个荣耀的日子，好让我们今天在地上不是突然奔跑，也不是斗拳打空气。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比从前更积极、更警醒，也更欢欢喜喜的来盼望你的回来。主啊，你祝福我们今天短短的时间，帮助我们在你这些伟大的预言和信息的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得到提醒，得到激励，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个本来上一次就说只讲两次主的再来哈，因为还有好多很重要的题目，可是讲完以后有些弟兄姊妹 feedback 说讲得太快了，吸收不了哈，怕我们讲完白讲了。那我们将来是一定会开一门专门的课讲到圣经中的预言，因为圣经中的预言是很多方面的，讲到关于以色列的预言，讲到关于教会的预言，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关于千年国度的预言，还有末世的预言等等哈。所以其实要讲的话是要很花功夫，那个是我们将来会开专门的课。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是主要是集中在主的再来。那关于主的再来，我们上一次已经交通过几种主要的讲法，或是最重要的 topics， 像millennium 千年国度我们讲过了哈，然后对这个背题的事情我们也讲过了。那同样的，讲到背题就会讲到大灾难。那我想我们也读了一些很重要的经文包括帖撒罗尼迦、启示录这个还有马太福音。上次我们特别着重的讲马太福音24章25章，是主耶稣亲自关于他将来再来的预言的解说。好，那是整个预言的大章，特别关于主再来是最重要的章节，我们上次讲了。那今天我们也稍微再补充一些就是我们上一次只是点到为止跳过去的，那我们也再稍微看一下。我们现在翻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第9章哈。那这一章圣经也是牵扯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很重要的线索。我们一起来读第9章24节一直到27节。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直至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好，那我想这段圣经里面也是关乎主再来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但以理书。那我们很简短的稍微交通一下，他在这里讲到有70个期。那么解经家一般基本上就是这70个期讲到490年。好，那么你发现他把它分成三段，7个期跟62个期是前面哈。什么时候开始呢？他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这是我们从尼希米记知道，这是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那是西元前444年，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有7个期跟62个期，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69个期所以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那么一直到受膏者、受膏君被铲除、被剪除，那么你如果弄7个期跟62个期算起来的话，是49加上434等于483年。 那么483年你用犹太人的律法去算的话、立法去算的话，他们一年是360天哈，所以483乘以360是173880天。那这是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一直到受膏者、被剪除、是这么多天。那么你如果从亚他薛西王20年西元，就是西元前444年、离西米回来开始重建城墙那一年算起的话，那么一直到主后33年、这是一个最 popular、的讲法。虽然有人说主耶稣是西元前2、3年、3、4年生，但是那个也都没有最后的、这个 没有人一定能够这样子的 proof 哈。那照 Dallas 这个表的算法是 Dallas 神学院、这个最有名的一个讲预言的解经家哈，一个教授，他叫 John Woolworth、你们如果读预言一定会读到他的书哈。那么他的算法哈，所以444 BC 到33 AD 一共476年。你会说477啊，那因为、主前一年跟主后第一年这两个不是两年是一年，所以436年、476年。那么476年 用西洋的历法算的话，一年365天，所以乘起来是173740天，然后你要加上116天的这个闰年所多出来的一天、那么加起来以后呢，再加上24天、他说因为在这个主后33年的3月30号是所谓的 Palm Sunday， 就是算起来的话就是、这个 主耶稣要受难进耶路撒冷了哈，所以173880天，那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吻合。那就算、我看到有别人的算法就是有一些天数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基本上就着年数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哈。所以7个7跟62个7基本的算法其实是非常非常 clearly 的，在、历史上已经都应验了哈。那么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现在讲到主再来，就是这末期所谓的最后7年、是、跟启示录跟圣经里面讲到的末后7年的大灾难是非常非常吻合，就是最后这个期。所以在62个7，我今天没有时间画那个图表，在62个7跟最后一个七之间呢，隔了一段非常长的时间。那圣经上有人说就是天机不可泄密，没有讲多长哈，就是一直就是说从、这个 受膏者被剪除，然后、后来有一个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那我们都知道是主后70年罗马提多将军、率兵把耶路撒冷给毁了。所以耶路撒冷就一路上就荒凉哈。他圣经上也讲，他说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直荒凉一直荒凉，我们不知道 for how many years， 圣经上没有讲预言。那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为止，所以这一段时间圣经上没有启示、那么从以色列开始复国，那么慢慢慢慢历史还有没有应验的事情将来会要应验，就是到了最后的这个期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敌基督跟以色列立约。那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还没看到、那因为、我们曾经去过耶路撒冷、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我们导游的是 Nance Lambert 弟兄。那 Nance Lambert 弟兄我给你们介绍过他，他是到大了才知道他居然是犹太人，他从小心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向往，每次讲到耶路撒冷他的心就兴奋。他住在北非的时候，在埃及那一带、他说他常常看着火车往那边这个去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激动，他就很向往耶路撒冷。后来他的家搬到伦敦，他在伦敦这个信的耶稣，好，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这个母亲才告诉他说他是犹太人，他非常的激动，这是我听说的哈。那他就花很多时间，后来他搬回到以色列去，所以他对旧约圣经熟得不得了啊。那这是很难得有一个犹太的基督徒，而且对旧约圣经有这么详尽的解释。他翻了很多旧约的圣经跟我们解释，说西方的神学院根本解释错误，因为他们太不了解我们犹太人、那有一些的预言的解释为什么错， 他都跟我们稍微解释了一下。 那这个、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件事情哈，因为这个主再来的事情，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预言哈。那 Lance Lambert 弟兄呢，他对这个主第二次的回来， 他是觉得在这之前有一个最可怕的这个危险，其实就是回教徒。他说西方世界或是东方世界都非常非常忽略了这个回教的势力，但是他觉得在主回来之前，那个最可怕的逼迫其实会是从回教徒来。好，那底下哦，那个时候他跟我们讲到这个这个目前以巴之间的和解哈，这个和平条约一再立约，一再毁约，一再立约，一再出事。他说这个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合约的。他说因为 bottom line 都碰到耶路撒冷啊，表面上可以谈这个什么撤退啦，什么筑墙啦，什么这个啊，有一些表面上的合约，美国的施压啦，美国的介入啦，但是早晚有一天，就是只要谈到真正要立合约的时候，碰到耶路撒冷就是僵局，因为双方都是拼了命都不可能让的啊。耶路撒冷大家都要，所以你就发现圣经上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当底基督出现的时候，他有一个这么强的 power， 可以跟以色列立这个约，容许以色列恢复祭祀，容许他们圣殿重盖。我上次讲过说，你如果去读圣经， 读圣经你读不到直接讲圣殿一定要重盖，可是你从几个至少两个地方的经文，一个是但以理书，这里讲到这个他要一期之内，他跟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换句话说三年半之后他要毁约，然后毁约之后呢，他就开始亵渎神，他开始逼迫犹太选民，然后他要使祭祀和贡献止息，所以表示一期的前半以色列的祭祀得以恢复，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以色列的祭祀他不会在别的地方的，他一定在圣殿的。所以这个很早以前就已经听说这个以色列早就已经把建殿的材料全部都准备好。那听说甚至在1989年他们的这个Chief Roberts 这个 Roberts 还亲自在耶路撒冷开会讨论圣殿重盖的问题。他们计划也好了，材料也好了，什么都好了，现在只是什么时候可以来press the button， 这个摸到阿拉伯国家，摸到回教的这个最痛的地方。所以真正能够盖一定是等到底基督跟他立约的时候。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到底我们在座的人会不会看到这件事情。我们上次其实稍微提过了，那赞成灾前被提的呢，那基本上是认为我们看不到。但是等一下我们也会从经文里面看见，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相信得胜者是灾前被提，但是教会或是大体的圣徒是在灾中甚至灾后被提。好，那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的经文再来提醒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可能看到这件事情，就是底基督跟以色列立约，以色列圣殿重盖。我记得以前有弟兄还收集过资料，以色列要重盖圣殿其实是很快的事情，不像我们盖我们的包尔时需要一两年两三年哈，然后他们说要重盖，那根本就是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事情，整个圣殿可以马上起来，所有的材料都有了，计划蓝图什么都有了哈，就是等到一声令下就是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最后的七年，那基本上把它分成两大段哈。那前面的那一段呢，虽然这七年都叫大灾难期间，但是前面的那三年半都还是比较没有这么直接这么强烈，到了后三年半就非常非常的可怕啊。这个圣经上也都已经明说了，如果不是为了选民的缘故减少那个日子，没有一个人可以受得了的，那很可怕的哈。好，那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七十个七，我们稍微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呢，来回到我们上一次就是我发的讲义的那个下哈，主的再来的下。我们来看最后一页哈。那上次我们已经提过了那个赞成灾前被提的哈，蛮多的福音派这个仍然到现在都还是相信是灾前被提。你所以弟兄姊妹读解经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解经书都还是讲到教会会在灾前被提哈。那我个人是比较持保留的态度对这件事情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根本也不需要什么警醒我们反正这个主 保守我们不受大灾难啊！大灾难来之前，我们都已经上去见主了，那就不需要劝我们要警醒，不需要劝我们要时刻警醒，常常祷告，这些的要求都不需要了，因为反正我们都会去见主啊。所以我再加上不光只是这样子的说法，因为圣经上还有一些的根据，那我上次已经跟大家稍微提过了哈。那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比较至少在我们这个系统的弟兄姊妹们，或是说我个人，或是我觉得我们教会，我都希望我们比较接受的是这样子的讲法，就是所谓的 partial rapture 哈，就是分批被提，或是叫做 first fruit rapture， 就是出熟的果子是得胜者先被提，然后大提大丰收啊，就是以色列的收割都是分两批的，第一批是出熟的啊，就是最好最先成熟的，然后第二批才是整体大体的收割啊。那这是我们的相信。那我现在就从这个最后一页得胜者被提跟教会大体圣徒被提的不同。因为你从这样子你也可以看出一些的经文，为什么我们会赞成有所谓的分批被提，而不是全部灾前被提。好，我们先看得胜者被提。那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因为上次我基本上都是跳过去，我嘴巴 quote 就过去了。那弟兄姊妹可以看一下，启示录三章第十节，这是神对腓拉铁非教会的这个应许。那我们可能要动作快一点，就是翻圣经。第三章第十节，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换句话说，这个大灾难其实是全世界性的，所有人类普天下都要受的，但是有一般人不需要受啊，就是腓拉铁非的得胜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神说：“我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请大家注意到哈，所以这是在大灾难前。那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我们没有时间都读哈。那在这里讲到有一个妇人跟龙在要在这里逼迫这个妇人。那么妇人在这里生了一个孩子，第五节啊，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你1260天弄360天算的话，就是3年半。你用360×3再加上180，就是3年半，加起来是1260天在被带到那里。然后底下接着说，天上就起了征战，大龙古蛇就叫魔鬼又叫撒旦，被摔到地上来。然后弟兄 man child 这个其实是复数的所以不是这个男孩子只是单数，他其实是 man child， 他是一个族类，是一个得胜者的一个 group。 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至于爱惜生命那么底下我们跳到13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所以这个男孩子是讲到得胜者先被提，但是妇人是预表教会，那他还有其他的孩子那他在这个时候，龙就愤怒的开始逼迫。然后我们看第17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候龙在海边的沙上所以你知道，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先有一些在龙开始逼迫之前被提到天上然后龙又继续逼迫其他的儿女，那 这是一个的讲法。那么条件呢，是得胜者，除了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三章十节那启示录第三章讲到最后一个教会在主回来之前，我们知道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到对七个教会的这个宣判，不光是预表各种不同类型的教会也不光是指的当世代在当时具有这七个地方教会的存在而且呢，许多的解经家也都相信说， 启示录二三这两章所讲的各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斯美拿教会、这个别加摩教会，一路上下来，也是历史上的教会发展的几个阶段哈。那这个时代主义者不在那个像黎弟兄讲的一本书，我想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Anyway， 他也是把这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的时代写得很清楚哈。那其中有四个教会都是在主来之前，都会一直持续到主来，像腓拉铁菲，那更明显的是老底家哈。所以你就发现老底家是一直到最后会迎接主回来的一个教会，因为它是七个教会最后讲的。那你就发现神对这个老底家教会得胜者的呼召，就是说在这一班不冷不热，在这一班骄傲，在这一班这个在神的面前，这个神说你富足了，发财了，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等等等，神责备他们。然后底下神说你们中间得胜的他说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同我得的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你刚刚读到这个启示录也是说到得胜的人被提到宝座前。帖撒罗尼不是这个老底家教会的得胜者也是一样要跟主一同坐在宝座上。我不晓得会不会讲太快了，听得清楚吗？这个东西太多了，这个坏毛病就是这样子，就是讲太快了哈。那得胜者被提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是隐藏的，是突然发生的哈。这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到这个贼来了一样。圣经上不是讲到主回来像贼一样吗？所以家族如果知道贼是几更天来，就会警醒，不容他来这个挖头房屋。所以主回来其实是像贼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主忽然回来，对不对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呢，对于这个得胜者被提什么时候主会回来，开始第一批把得胜者提上去，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需要警醒需要非常的警醒，这样警醒才有意义。那我们现在来看教会大体，圣徒被提，那看完以后大家就会更清楚哈。就是教会就是被 left over 的哈，就是不够得胜的哈，就把我们留下来补学功课。你们怎么笑起来了？这个That's me 呀，这个时间呢，时间就不是大灾难前了，是在大灾难中，甚至是大灾难后。因为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一节，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就是死了哈。这个保罗是用很积极的term讲，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the last trumpet， 最后一个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讲到七印，然后七号，最后是七碗这个七印接到那七个印，接到第七印的时候，那第七印的内容就是七个号开始吹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那吹到第七号的时候，那第七号的内容就接着开始七个碗，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下来的哈。所以末次号筒吹响，那就应该就是第七号的时候，所以其实是已经灾难已经进行了相当的时间了，已经剩下最后七碗，最后更可怕的灾哈。所以但是并不代表在七号前面没有灾，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其实七印开始接的时候灾难就已经出现了。那不要说七号的前面几号，每一号都是一种的灾难已经开始发生了。所以我们不可能是末次号筒吹响我们都要被改变，却是发生在灾难前，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保罗已经说到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而且这个号筒吹响跟帖撒罗尼迦第四章，这是我们等一下接着来看的哈这个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就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 跳到第十五节开始读好了。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所以基本上你就发现它跟灵前十五章是 match 的，就神的号吹响，而这个时候圣徒啊，这个死掉的先复活被提，然后我们这活着的也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圣徒的被提哈，或是大体圣徒被提，或是所谓的教会被提，其实是发生在号筒吹响跟灵前十五章，如果你对应起来的话，那就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这件事情要发生啊。所以我们需要稍微知道一下，那么。启示录第十一章呢，我们也看一下好不好？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末次的号角，好，就是第七号吹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可以比较清楚一下知道，刚才灵前十五章跟贴前第四章说的号筒吹响，或是末次号筒吹响，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在这里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他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等等等哈。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第十八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要知道审判死人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千年国度前，一次在千年国度后。那千年国度前是对着基督徒，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换句话说，第七号吹的时候才发生审判死人的事情。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从死里复活，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要复活到空中与主相遇，或是灵前十五章说到我们都要被改变，霎时之间要被改变啊，那个死人也要复活，这件事情是在第七号的时候发生的。好，他说这个死人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所以你知道当教会一被提之后，地上的灾难就开始，那个空前绝后可怕的灾难开始了啊！因为神也在这里刑罚啊，敌基督和刑罚这个地，所以那个灾难就不光只是敌基督跟鬼魔上的兴风作浪，也包括了神的审判临到啊。所以这是在后三年半，甚至说七年的后期，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所以犹太人至今不肯悔改，不肯信主，他们将来如果只要活着都要经过这个非常非常可怕的灾难。好，那这个灾难大到一个地步，到最后哈米吉多顿征战的发生，列国围攻耶路撒冷，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可能也会看一下，然后耶路撒冷再次被攻破，好，他们受到残杀强暴，在逃难的时候主耶稣回来了，这个灾难结束了，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上。好，所以 我想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顺序。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地方，刚才我们讲得胜者被提是提到宝座前，因为启示录十二章说到男孩子被提到宝座前。那这个老底家教会得胜者神呼召，也说得胜的要跟我一同坐宝座，跟宝座发生关系哈。那么教会被提呢，是提到空中，刚才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十章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开始了基督台前的审判，零后五章要照着个人的所行的或善或受报。那么条件呢，是只要神的儿女们，所以保罗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说，我们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哈，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或是我们信耶稣死而复活，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这都是讲到得救的儿女，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会在，至少在这一次的被提里面，我们都会被提。所以这个中间是三年半或是更多几年，跟得胜者之间的差距，那几年很不容易过。弟兄姊妹，我们要渴慕，要追求自己 要渴慕在主人面前成为得胜者。那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没有资格随便自己 凭自己是得胜者，那也不要把得胜者想到是我们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也不是哈。那黎弟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得胜的基督徒？就是正常的基督徒啊，你能够照着神的恩典，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神今天给我们的亮光，照着我们的度量，我们在主面前活出我们该活的样式，那在神的眼中就是得胜者。你绝对不会叫 Jasmine 这个 小女孩去扛100磅的米，对不对？你说那样子连个100磅米都扛不动，那不会嘛？她的度量就是这样子，她在她这个度量的里面，她能够活出她的情形，一个健康的孩子的身量，那她就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好，所以我们照着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所得恩得的恩典，所蒙恩的连日，我们在主的面前活出我们该活出的样子来。要羡慕做得胜者，要在乎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们这个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常常说，爸爸妈妈有一天你们不见了我们，所以他要偷偷存他的私房钱，他叫做 tribulation fund， 好好，从小就有一个大灾难基金，呵呵，他叫做 tribulation fund， 他说怕万一我们不见了他怎么活，还偷偷藏了一些这个武器，他说要保护自己，那时候一定有很多坏人会来逼迫他。这个孩子们他们看了，像其实我们不是前一阵子有一个电影跟书叫 Left Behind 吗？所以其实 Left Behind 他已经 imply 他接受得胜者被提的事，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看那部电影，被 Left 下来的也有一些神的儿女嘛，对不对？并不是都是不信的嘛。所以你看 Left Behind 基本上也是相信这个，他的观念也是一个分批被提，就突然有一些人不见了。好，那我听说陈锡珍的儿子，他这个车子后面的车牌就是说叫你小心开车，他说因为这个车子的主人可以随时不见了。这是信心。我们要有这个把握到一个地步哈，对，随时不见了啊，随时。那这件事情呢，我现在就来到一个刚才我说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根据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有所谓的分批被提。因为圣经上叫我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可是呢，你接着现在来看一节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特别是第一节非常重要哈。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汉，你把那个汉要圈起来。他在这里提两件事情，一个是主耶稣降临，汉，我们到他那里聚集。那这个到他那里聚集就是指的被提，对不对？不然为什么要讲我们到他那里，应该是他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是我们先到他那里去，有了基督台前的审判之后，然后他率领这些得胜者，率领众儿女一同回到地上来。所以这你是提到了两件事情啊。所以他说，论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注意哈，那日子以前就是讲到主降临和我们被提之前，他的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指的敌基督了。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称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但以理书一开始说的一妻之半，这个人毁约了，他开始亵渎，他开始逼迫。那因为在但以理书，我们刚才读的是第九章，你再多读一节圣经，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你们翻一下好不好？但以理书第七章，24-25节。至于那十角，就是我们一般解经都说这是欧洲联盟里面出来的这个十国哈，敌基督是从这个旧罗马帝国里面出来，就是目前欧洲这个国家为主体的。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看见了没有哈？这是讲到敌基督的出现，他毁约之后，他就开始这个向至高者亵渎啊！他在这里改变节期，他毁约了，让祭司的事情都止息，而且他在这里逼迫圣民，圣民的事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加起来就是三年半啊！所以我想这个前后你这样子一对照的话，其实是非常通、非常清楚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吻合的啊！所以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在这里讲到以后有敌基督出现，在那日子之前大罪人会显现，他甚至在这里自称是神，然后坐在神的殿里面，他自称是神，他亵渎神，他逼迫神的选民，所以逼迫神的儿女。所以你在这里你基本上好像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回来就不是隐藏的了，有一件事情是隐藏的，主回来像贼一样，有一件事情回来，保罗说你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去相信别人说的，因为在那日子以前会有大罪人显露。你想他这件话只是对犹太人说的吗？这是帖撒罗尼迦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的。所以你就晓得说我为什么我个人会比较相信有得胜者先被提，然后教会大提，会留在灾难中一段时间然后才被提。所以我们是有可能看见敌基督，如果我们没有被提的话，没有在第一批被提的话，你会看见敌基督的兴起，你看见这些合约的事情，你看见敌基督开始逼迫神的选民甚至基督徒哈。那这些事情到底在哪一个点上教会被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有一些明显的兆头要发生。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顺便插进来讲一下哈，所以在这里提到有两件事情，他说在这些事情以前，第一必有离道反教的事，第二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现。所以你如果接下来继续讲下去的话哈，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想既然讲了就多讲一点。那底下的时候他说第七节。他说因为那第六节好了，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换句话说，敌基督想显露现在还不能显露，有个东西拦阻他。那么到底什么东西拦阻他呢？因为这边说那个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了，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个拦阻的原因被除去的时候呢，那个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然后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拦阻他？那有的解经家是说那是圣灵哈啊，等到圣灵被 remove， 就是在大灾难期间没有圣灵了啊，就是那个时候恩典时代结束了，这个圣灵也不在了，那这个东西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约珥书讲到末后的时候，圣灵的工作更明显啊，对不对？那个少年人要说预言，这个要少女要见异梦等等等等，反而圣灵的工作是更明显的啊。启示录第五章也说到宝座前的七灵被打发出去，而且后来又说到这个各族各方各民有许多人在大灾难中出来，然后又有很多人信主的。你觉得没有圣灵的工作，怎么可能有这些的现象出现呢？所以我不觉得在大灾难中没有圣灵，反而大灾难中我们更需要圣灵，不然人熬不过去的。好，所以对说那个拦阻他的是圣灵，等到圣灵被 remove， 那这个东西我个人比较不能接受。好，那如果是讲教会，一个拦阻他的是教会，这是灾前被提说的，所以等到教会被提了以后，敌基督就会显现了。那这样子就跟前面保罗劝说弟兄们论到主耶稣基督降临啊，还有我们到他那里去的这件事情，你们这个无论有人有灵有言语冒我的书信说现在到了，不要轻举妄动，那不是就是冲突了吗？保罗等于是在这里告诉你们，教导你们，讲清楚说将来去见主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怎么可能会反因为果，等于把被提是放在前面去的，等于是教会被提了以后敌基督才会显现。好，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矛盾的。好，所以就着这个一贯性的 posture 这个 rapture 哈，这个分批被提的来说的话，觉得这个拦阻他的是得胜者，因为得胜者还没被提。等到得胜者一被提的时候，你就发现敌基督他在地上，这个他就开始显现了，他就为所欲为，他就开始做他的事情。那这是我个人到目至少 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比较 convince 我，也是我比较能够接受的，而且我觉得比较、logical 而且 reasonable 的一个解释。那这是我个人的体会，我就是跟你们讲一下。好， 那我们现在讲呢，说这个被提如果是分批，至少有两批的，一个是灾难前，一个是灾难后，灾难中或灾难后。那还有一派就是讲被提的第三大派哈，也是就是他们认为说整个教会没有分得胜者跟这个教会，但是全部都是在灾难后才被提，就是说所有的圣徒都需要经过灾难，无论你是谁啊。那么对灾后被提，我个人比较不能接受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举的这些经文哈，为什么主对腓拉铁菲的教会要有这样子的应许呢？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我要保守你免去试炼。那为什么在我的讲义上，我也引用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所以主说，你们特别是三十六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等于主在这里把了一条可以逃避这样子灾难的这个路已经告诉我们了嘛，所以你却否认的说有得胜者被提，或是有一条路可以让我们免除这样子的灾难，那这个等于是否定了主的教导，或者否定了圣经的应许了。所以我个人并不是很接受是整个都是在灾后被提哈。那当然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就是我们在讲预言在读预言的时候，因为有太多太多不同的说法啊，因为可能有的人是因为缺乏一个全面的，或者有人只是取了中间的一段啊，或是有人因为有他自己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要学习彼此尊重哈。那我们不恶意去批评别人，因为我们讲过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跟分批被提都有一些很属灵的前辈在里面哈。像我现在要讲的这个灾后被提，像 A.P. Simpson 宣信弟兄、 George Mueller 穆勒弟兄，他们都是相信灾后被提的。那么灾后被提呢，还有另外一个点是让我们里面不能够解释的，就是如果是都是讲灾后被提，那为什么要讲要警醒呢？像贼一样呢？因为你已经看见大灾难，看见敌基督了，就不需要像贼了啊，你就不需要那样子的担心了哈。所以就变成我们在这里不是等候主的回来，而是等候敌基督的出现。等于圣徒今天心中的盼望不是基督的再临，而是敌基督的出现。那这是一个不是充满了荣耀的盼望，而是充满了恐惧，因为我们要经过灾难。那我们就不愿意欢迎主回来，因为我宁可希望大灾难之前我就结束了我的生命，自然死哈。那么死掉的话，我就不叫大灾难呢、啊。那主回来的话，我死掉的人先复活嘛，所以我们就不会盼望主回来了嘛。哈，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很多地方就不合理了，跟圣经整个的教导就不合理，所以那个警醒等候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对不对？像这个，因为你已经听见车子的声音，听见 garage 开门，你已经知道他快进来了，你不需要警醒了嘛？啊，你来得及，赶快这个套个外套或是怎么样？你来得及的，你还有时间的，所以警醒就变得没意义。然后不是变得等候主、等候基督，而是等候敌基督了。那不是在这里盼望那个荣耀的日子，而是盼望一个灾难的日子。啊，没有人盼望灾难的日子，啊，所以都会充满了恐惧了。所以灾后被提对我来说，我也是觉得除了有圣经的根据上我讲不过去，而且你就着这个属灵的 logical 来说 doesn't make sense， 我自己里面觉得比较难接受。因为圣经上有这么多的地方提醒我们啊，我们要盼望哈，要警醒啊，然后要等候，然后我们可以脱离灾难。那么现在如果所有人都需要经过灾难，那我就不知道这些教导真正指的是什么了哈。看时间又到了， 所以我本来想最后跟大家总结复习一下这十个点的顺序，那我想我们就不用了。那这个下一张图哈，那这个图因为我来不及用中文画，因为我画个图比我写讲章还要久，所以我就从网络上 copy 一个，只是给你们看一下，是英文的。那它是有但以理书中的70:7跟主的再来把它连在一起。我们很简短的看一下这个顺序。那只有这个地方我需要修改一下，我特别会提醒一下。那但以理是从444西元前讲的哈，那么经过了7:7跟62:7，所以到了主后33年，受膏者被剪除，开始了。然后这一段时间是教会的时代，然后被提。啊，那当然他没有讲是 church rapture 了，所以也还好。所以这边等于开始了第一次的被提，得胜者被提，然后开始了最后的7年啊 ，the last seven， 啊，这最后的7年是 tribulation， 第70年。那么照我刚才的讲法的话，就是教会被提是在中间3年半之后，但于之后多久我们不知道。啊，那到底最后的3年半？教会要在地上经过多久 ？That's something 我在圣经上读不出来啊。那我只知道是在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那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然后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基督降临啊，率领我们在哈密基多顿征战，也是启示录19章说的胜了又胜哈，羔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开始了地上的千年国度。那么在开始千年国度之前呢？插进来一个点哈，我现在只是讲了，没有空细讲。那插进来一个审判哈，主耶稣在地上设立宝座，啊，这个是地上的宝座审判。那审判呢两部分哈，那第一部分是很清楚的，是在马太福音25章啊，那时候分别绵羊跟山羊啊，就是在大灾难期间啊，地上的万民如何对待神的选民，如何对待当时留在地上啊，这个新得救的人，在遭受逼迫的时候，饿了给他们吃，渴了给他们喝，下在监里来看他们啊，赤身肉体给他们衣服穿。那主耶稣说：“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你可以进来享受永生。”哈，那这是地上的审判，那个时候是在进国度之前有这么一个审判。那么也有相当多的解经家哈，这个像 Dallas 也是这样相信。我个人里面也是觉得是非常有可能哈，就是在但以理书我们看一下下哈，12章啊，就是第二个的审判是旧约的圣徒，就是以色列选民，旧约的圣徒，不是指教会时代，基督来以后，基督来以前的这些旧约的圣徒，那很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复活。因为你看这个但以理书12章啊，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起来，并且有大灾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这是大灾难啊！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在这边这一段的圣经，我只是最后结束的时候插进来补充一下，就是讲到对旧约的选民啊，他们也要复活来面对，有的复活得永生，有的复活受羞辱。那名字记在册上的，那么可以进到这个国度。好，我想我今天的时间只能停在这。好，那大家回家再去细读，如果你自己读到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私下来问我。那我们将来在香柏牧培训中心跟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共同有的一个课程，会讲到圣经中的预言。那个时候我们再把几个主要的预言的大片一个一个稍微经过一下。那鼓励弟兄姊妹要好好读圣经，不然的话你们听预言就会听得，你看我讲得很快哈，你如果没有一个全盘的了解的话，你会被我的思想左右，那我也不希望这样子。我希望你因为圣经也很熟，当我讲到什么的时候，你就把它给整理出来了，那清清楚楚的，好不好呀？那我们就停在这，我们有个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 这么真实而且值得警惕的应许面前，主啊，你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警醒的，真像你所亲自提醒教导我们的，叫我们能够时常警醒，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能够让我们得以脱离那样一个可怕的日子，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是说说听听而已。主啊，你让我们的心敬畏你，你让我们的心真实的来准备你的回来，来欢迎你的回来，也像保罗所说的爱慕你的回来，好让公义的冠冕能够为我们存留，也能够保守我们脱离那可怕的日子。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底下继续有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